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反恐峰会上说，美国不是在同伊斯兰教进行战争。欧盟和北约领导人呼吁俄罗斯停止支持乌克兰东部分裂分子，恪守停火协议。香港年宵花市市场出现与雨伞运动相关商品，成为年宵花市中的热卖商品。2015年2月19号星期二，今天是农历春节。美国之音 VOA 卫视向所有庆祝农历春节的观众拜年，祝您新春愉快，万事如意。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农历新年发表贺词，向在英国、中国和全世界庆祝中国新年的华人贺年。羊年春节长假，中国许多民众海外旅游过年，日本商家盼望更多的中国游客到日本观光消费。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首先请许波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许波。
好的，谢谢林森。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呼吁国际社会向乌克兰派驻维和人员，此前他命令数千政府军撤离乌克兰东部战略重镇德巴尔切夫，该镇被亲俄分离分子占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星期三晚间说，由波罗申科担任主席的国防及安全委员会开会做出决定，要求联合国向乌克兰派驻维和人员，依照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行事。在此数小时前，数千乌克兰军队撤离德巴尔切夫，那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交通枢纽，连接分离分子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据点。星期四，莫斯科和反政府武装部都表示反对联合国向乌克兰派驻维和人员。欧盟和北约领导人呼吁俄罗斯停止支持乌克兰东部分离分子，恪守上星期在白俄罗斯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不过，虽有停火协议，乌东亲俄反政府力量继续攻击正在撤出的政府军部队，并且控制了东乌克兰的一个主要城镇。目前的战斗给反叛力量控制区的老百姓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很多居民越境逃进俄罗斯。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反政府力量对德巴尔切夫攻击使欧盟上星期在明斯克斡旋的停火遭受沉重打击。停火协议的目的是制止去年造成5600多人死亡的战斗，大部分政府军部队已经带上伤亡人员撤离了这个城镇。一名士兵说，他们在撤退过程当中不断遭受攻击。士兵瓦蒂姆说，
简直无法形容，我们一路遭受攻击，哪里有树木他们就用机枪和榴弹炮往哪里打，他们动用了一切手段。我们在早上5点左右撤离杰巴利采沃，直到今天早上我们还一直遭受定点攻击。
欧盟和北约官员星期三在拉脱维亚首都会晤，他们称反政府力量的攻击行动显然破坏了停火。斯图尔滕伯格北约秘书长说，
我们看到停火并没有得到尊重，看到了乌东分离分子正在挺进，他们动用了先进武器装备。
有人指责莫斯科提供了这些武器，但是俄罗斯官员否认干预了乌克兰东部的事务。普京总统和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为反政府武装对德巴尔切夫政府军的攻击进行辩护，说反政府力量在乌克兰政府军突围的时候受到了攻击。美国敦促反政府武装允许国际观察员进入东乌交战地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
欧安组织报告说，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继续阻止国际观察员进入，城内人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声称，在连接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主要铁路枢纽取得了胜利，但是反政府武装控制地区的平民生活日渐困苦。来自东乌克兰地区的维赫莱西斯克的居民尼克拉伊说，
他们告诉我们这是停火，但是这里每天枪声不断， 他们准备何时重建？现在这里一切都荡然无存，整个城市已经被摧毁。
许多人越境逃进俄罗斯卢甘斯克，有的家庭在顿河畔罗斯托夫避难。卢甘斯克地区的列平斯克的居民拉伊莎说：“
我们没有工作，我住在一间公寓内，但是无钱交房租，所以只能租一间比较差的。那里没有煤，没有薪水，没有食物，什么也没有。”
乌克兰本星期将纪念基辅那场死伤严重的政治抗议活动一周年。那次抗议活动导致亲俄罗斯总统亚努科维奇下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不是在同伊斯兰教进行战争。奥巴马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白宫峰会上说，他要破除那种美国人和西方人一般都与穆斯林不和的说法。奥巴马表示，这种说法有助于极端分子煽动和招募美国年轻人和其他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美国一直集中在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军事斗争方面。奥巴马总统表示，现在到了进行意识形态层面较量，弄清楚为什么年轻人容易受到煽动的时候了。有人批评奥巴马总统在说到极端主义的时候不提伊斯兰，奥巴马呼吁要正视和诚实面对这种威胁。
我们不是在同伊斯兰教作战。
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所犯暴行的画面令人发指。美国穆斯林移民社区，例如拥有大量索马里移民的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已经有人被恐怖组织招募。这些社区的人们对种族歧视、贫穷、缺乏教育机会以及腐败现象感到不满，这让恐怖分子有机可乘。他们经常通过社交媒体利用年轻人。奥巴马总统星期三邀请宗教领袖、警方等部门负责人在白宫召开峰会，寻求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要应对他们努力招募我们年轻人的挑战，如果我们要在穆斯林社区内提高宽容和多样性的声音，我们就必须承认有关西方与伊斯兰教在很多方面格格不入的广泛流行的说法，在世界很多穆斯林社区的确存在。这种论调加剧了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
峰会的目的是要拿出方案改变这种民间的看法。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等地区，试点方案已经在温和的穆斯林宗教领袖的帮助下开始实施。有些宗教领袖也参加了这次峰会。明尼阿波利斯的阿达姆说：
我们认为所有的人都有和平而安全的生活的权利。穆斯林伊玛目谴责并继续抨击任何妄图利用伊斯兰教支持恐怖主义的人。
峰会后面临的问题是，政府的这些方案能否成功地让年轻人转向倡导伊斯兰教温和观点的人，从而拒绝极端分子的诱惑。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泰国总检察长对前总理英拉提出刑事诉讼，指控他参与一个失败的大米补贴项目，使泰国蒙受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星期四，泰国检察官指控英拉对该项目疏于监管，在实施该项目的过程中，政府以高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向农民收购大米。英拉的反对者说，实施该项目是为了赢得农民的政治支持。泰国最高法院必须在3月19号之前决定是否受理此案，如果罪名成立，英拉的最高刑期将是10年监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发表新年贺词，向美国和世界各地庆祝农历新年的人致以最诚挚的祝福。奥巴马总统在农历新年贺词的短片中说，他从小在夏威夷长大，春节期间的游行、燃放爆竹等庆祝活动令他难以忘怀。奥巴马总统强调，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是一个大熔炉，这使得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奥巴马呼吁民众支持他的移民改革，以便继续向更多的移民提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机会。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华盛顿的反恐峰会。在华盛顿举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峰会之际，美国官员表示，人权、民主和法治是防止极端主义的重要的一步，因此两者应该并举。我们来看记者张荣香、叶林和任玉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美国政府主办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峰会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美国各级政府官员和民间代表探讨如何找出世界各地暴力极端主义的症结，并研究应对措施。作为峰会的一部分，6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部长级会议星期四在国务院举行，讨论不同国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伊斯兰国组织最近针对西方国家公民以及对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多起杀害和袭击事件，引发了全世界对暴力极端主义的关注。中国新疆地区维族人和汉族人的暴力冲突近年来也酿起了多起死伤惨剧。中国官方直接将暴力事件的原因指向宗教极端思想。就这一问题，美国国务院主管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次卿莎拉·休尔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时表示，美中在反恐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反恐必须遵循法治，并要包容少数群体。
But on the broader question, I think that you know the Chinese, we have engaged in very productive discussion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在恐怖主义问题上，我们与中国政府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和反恐论坛这两个场合下都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接触。国际稳定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共同利益。美国同情所有在境内与恐怖主义斗争的国家。美方不断重申，在打击恐怖主义时，采取符合法治的方式并包容少数群体的途径十分重要，这样才能从长远加强稳定。
The rule of law and that is inclusive of minority communities.
美国总统奥巴马2月17号也在《洛杉矶时报》撰文指出人权与民主在防止极端主义中的作用。奥巴马说，政府不尊重人权，让极端分子有了可乘之机。极端分子可以声称，暴力是取得变革的唯一途径。奥巴马说，只有让人民能够通过民主程序解决合理的不满，通过强大的公民社会表达自己的看法，抗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才能成功。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圆桌会议上也强调了包容不同族群在防范极端主义中的重要性。
The lessons, the efforts, the initiatives, that we hope will arise from this summit.
我们希望来自这次峰会的经验、努力和倡议能够让人们聚集在一起，结成联盟，帮助解决问题。只有这样，美国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少数族群，特别是现在的穆斯林社群，都能感觉到，在我们看他们的时候，我们去除了偏见，看到的是他们真实的自我。
美国之音张荣香、叶林、任云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峰会上表示，包括基地组织以及伊斯兰国在内的激进组织，不仅对美国，也对全球带来安全威胁。他还说，没有人应该由于信仰而受到歧视。美国政府将强化对穆斯林社区表达善意。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采访了白宫的峰会，这次峰会的主要看点是什么？我们来看荣香早些时候发回的报道。
看点之一就是来自三大试点城市和社交网站的代表，年轻的一代还有妇女团体，他们在会中分享哪些具体的措施行之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在界定哪些团体比较容易受到激进组织的招募所洗脑，甚至被利用成为外国作战人员的同时，也必须避免刻板印象对穆斯林以及特定的种族还有宗教团体带来歧视。林森。
峰会今天的会议是在美国国务院举行，关于这两天会议的重点有什么不同？我们再来看看张荣香的报道。
一个是强调国内的努力，一个是强调国际合作。去年秋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合作。 之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1278号决议案，要求会员国采取具体的措施来讨论国外作战人员所带来的安全挑战。延续这个基础，预计在今天下午会议结束之后所出炉的公报也将点出各方的共识，未来几个月也可以预期将举行不同的地区反恐峰会。林森。
I'm Congressman Hal Rogers, Chairman of th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in the House. I'm from Kentucky, and we want to wish our friends in China a Happy New Year and all of the best. Yes, 新年快乐
I wish all my Chinese friends a very happy and healthy New Year. The Chinese community is one of the commun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It's a very strong and vibrant community, and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very, very proud and honored. To be with our Chinese-American community, and I want to wish everyone a happy year of the goat, happy and healthy new year, and many, many more.
Well, this is my honor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send a special greeting, and of course, I'd like to say Gong Xi Fao Tai, Xin Lin Kuai Lu, and I wish everybody a very special year of the goat.
To all the Chinese people in America and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happy new year.
To all my very close and dear friends in China, I wish you all a very happy new year.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so many of you are in the heart of America.
Hello, 欢迎回来，目光转向莫斯科，我们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乌克兰东部交战双方不久前宣布停火以后，当地一些地区的激战仍在持续。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昨天占领了东部的重镇德巴尔切夫。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访问俄罗斯，参加5月9日莫斯科红场二战胜利纪念日的活动，凸显了对因乌克兰危机陷入国际孤立处境的俄罗斯的支持。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请白桦来介绍最新的发展。白桦你好，新年好。
你好林森，新年好，新年好。
我们知道分离武装乌克兰的分离武装占领了重镇德巴尔切夫之后，那么乌克兰现在的这个局势是怎么样了？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又有哪些新的行动或者是反应？
迄今为止呢，从今天来看呢，乌克兰东部这个局势呢比较平静。那么有报道说，虽然有一些这零星的这个枪炮声呢，但是总体上来讲呢，这是局势啊比较平静的。尽管这个交战双方都指着这个对方呢来破坏这个停火。那么昨天这个分离武装占领了德巴切夫重镇之后呢，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呢，他就是还有乌克兰其他领导人就要求这个联合国和这个欧盟呢派遣这个维和部队，在向这乌克兰东部派遣维和部队。他们提出的这个维和部队呢，主要部署在这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部署在这个交战双方这个这个地带，另外一个方向呢是部署在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边界。因为现在呢，乌克兰和俄罗斯呢有这个大约400多公里长这个边界，乌克兰政府没法控制。那么正是通过这个400公里长的边界呢，俄罗斯提供的这个武器弹药，还有这个各种补给，还有这个武装人员呢，通过这个区段呢进入这个乌克兰。所以说呢，乌克兰他们想通过这个国际维和力量呢来把这个边界控制起来。俄罗斯现在他们的反应呢是这样，就是说克里姆林宫呢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反应，但是从这个俄罗斯的一些高级官员，还有这个乌克兰这个分离武装领导人他们的反应来看呢，俄罗斯这一方面他们对这个部署维和部队的反应非常消极。许多人认为呢，他们这边许多人认为就是说部署维和部队这个主张是这个破坏停火协议，因为这个停火协议呢没有这个条款。俄罗斯这个反应实际也并不令人奇怪，因为如果维和部队部署在这个双方边境的话，那等于就是切断了这个俄罗斯对这个分离势力的支持。现在的主要的看点就是说分离势力占领了这个德巴尔切夫之后呢，那么下一步这个局势该如何发展？是不是这个战火呢会这个重新这个燃烧起来？ 许多分析认为呢，就是说乌克兰这个角度，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呢，乌克兰军队呢需要有一个休整的机会，另外一个呢，俄罗斯呢他可能也需要这个停下来这个避免西方呢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的这个制裁措施。所以说很多分析认为估计有一个这个间隙的时间，大约你有个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半年，可能这个能坚持到这个夏季。至于下一步这个局势该如何发展呢，现在看来还非常非常不明朗。
白话，我们来说说这个中俄关系。现在已经公布出来了，就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五月份的时候要访问俄罗斯，那么主要是去参加这个二战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日的活动。那么现在俄罗斯啊，据说已经开始准备习近平的这个访问了。那么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消息，或者是说习近平这次对俄罗斯的访问啊有些什么样的重要的看点？
对，最近这几天有了很多这个新的消息，就是说马上呢两国高级官员呢会开始这个比较密切的这个频繁的互访。比方说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金尼索夫呢，他几天前他透露，他说的这是俄罗斯的三名这个副总理在这个3月份、4月份呢会访问北京，参加主持召开这个两国政府间的这个委员会的会议。那么这个三名副总理呢，一位叫这个罗格金，他主要负责分管这个军事工业和这个航天。另一位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他是主管这个能源行业；还有一位副总理，舒瓦洛夫呢，他是主管这个投资和经济领域。所以说呢，可以不难这个看出，就是说两国会朝能源、军事技术合作呢这个方向这个走。就是说一个主要的看点就是说在习近平这次访俄呢，除了这个表达对俄罗斯的支持之外，因为现在俄罗斯处在一个被西方制裁、被国际社会孤立这么一个处境，除了这个对俄罗斯支持之外呢，是不是还能签订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两国的一些军火领域或者是能源领域的协议，这是一个主要的。
好，谢谢白桦，这是美国之音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好，目光转向亚洲。2015年羊年春节的到来，让庆祝农历春节的国家和地区沉浸在一片欢乐祥和之中。没有过春节习惯的日本商家也在忙着迎接春节假期访日的外国游客，他们特别对购物欲望强烈的中国游客更是给予厚望。有人担心中日发生岛屿争端之后，两国国民感情急剧恶化，这些因素是否会影响日本商家接待中国游客以及中国游客访问日本的热情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请小玉来介绍详细的情况。小玉，春节好。
春节好，林森。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春节期间日本的这个情况啊。这日本我们知道现在是没有过春节的这个习惯了，如果没说错的话，日本在过去历史上也是过春节的，叫旧正月啊，旧历年。那么在这个春节的时候，日本领导人有没有向庆祝农历春节的人们表示问候呢？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消息。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东京这个春节期间东京的情况好吗？
好的，刚才您提到了日本呢不过春节，那么一般来说呢，二月份对日本商家来说呢是一个淡季，因为年底的促销刚过，春天的换季呢还早，有点青黄不接的感觉。可是今年的情况不大一样，日本东京等大城市的商家呢提出了春节商战的说法，让这个往年的淡季呢变成旺季。几天前呢，我特地到了东京新宿的一家百货商店去看了一下。 在这家百货商店的购物导游柜台呢，导游小姐告诉我们说呢，这里有准备好的华语的店铺指南，如果需要的话呢，他们还可以配有华语的翻译来为帮助游客呢进行购物。百货商店内呢，还不时地传出了用华语进行广播的免税购物服务指南。那么刚才我们提到日本的商家的眼球盯在了中国游客身上，这是因为呢，中国游客的群体庞大，购物欲望呢又特别旺盛。日本官方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去年一年2014年来访日本的外国游客达到了1300万人次，其中中国游客位居第三，中国内地的游客位居第三，达到了240万人次。从数字上来看不过20%左右，但是呢要注意的是，中国内地游客的这个人均消费呢在23万日元左右，要高出平均值的8万多。那么而且中国游客呢，一个特点是他们购物呢，从这个高档商品到这个游客很少，一般很少注意的像这个纸尿布这一类，应该说是无所不有。这样呢就大大刺激了日本商家，所有的商家对中国游客的这个期待值。为了投中国游客所好呢，有的商家在春节期间推出了中国人喜欢的吉祥数字以8为打头的福袋，也就是在口袋里装一些商品，那么买到之后打开来看，也有一种这个撞运气的这种感觉。那么推出的一个以8位数字的8为打头的这样一个福袋，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些哪些东西。据说是呢，里边有高级手表，还有珍珠项链等。中国的这个访日游客呀，人数呢经常受到两国的政治关系的影响。那么2012年9月，两国发生岛屿争端的时候呢，这个来自中国的游客呢大幅减少。不过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有增加的趋势，去年一年呢就较前一年增加了80%以上。那么增加的因素呢有各种因素吧，首先是日本政府呢这个放宽了对中国游客的签证限制，另外呢还扩大了免税范围，从原来的电器产品扩大到了这个化妆品、饮料、食品等，还加上日本汇率呢大幅这个贬值因素。同时呢这个名牌产品呢价格要低于中国境内，以及呢大家不用担心在日本可能碰到假货的这种现象呢，估计这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吧。林森，
小玉，我们再很快来说一说这个中日关系。我们看到日本媒体有报道说是可能在今年4月份啊，中日两国要重启这个安全对话，这方面最新的消息我们说一说。
是的，这是日本共同通讯社今天星期四披露的消息。报道说，日本的多名外交人士呢，昨天星期三透露说，中日两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呢，正在协商，要在今年4月在东京恢复安全对话。我们知道，中日两国的这个安全对话呢，自2011年1月以后呢，就一直处于搁置的状态。不过，由于担心岛屿争端呢，可能引发这个突发性的事态，去年11月，中日外长在举行会谈的时候呢，约定要重启这一安全对话。如果实现的话呢，这将是中日两国在过去4年以来首次恢复安全对话。那么这次安全对话要谈哪些内容呢？估计首先要谈的是要启动海上联络机制，以防止发生不测事态。另外呢，日本的安保政策还有中国的国防动向呢，预计也将是议题范围之内的。林森，
好，谢谢小玉，这是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
反弹作为一个结果，而新西兰。
好，欢迎回来。目光转向英国伦敦，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农历新年发表贺词，向在英国、中国和全世界庆祝中国新年的人们贺年。过去一年，中英合作密切，但是双边关系起伏跌宕，香港民主发展仍然是双方争议的焦点。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静玲来介绍英国方面的情况。静玲，你好，春节好。刚才我们说了，英国首相卡梅伦是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贺词，他说了什么？
好的啊，中国新年啊，在英国向来是一个广受欢迎的节日啊。那么，英国首相卡梅伦今年的中国新年贺词，除了祝福全世界庆祝中国新年的人之外呢，并且特别感谢英国华人为英国所做的一切啊，表示由于华人和华人社区对英国社会长期以来的贡献呢，让英国变得更好，也变得更丰富啊。那么他并且呢特别提到了自己上任以后到中国访问的经验，表示呢中国之行呢是他担任英国首相以来最难忘而且最精彩的一段回忆啊。那么他呼吁大家呢借着羊年这个新年共同来庆祝英国华人对英国带来的这个贡献。那么在这里林生我也很快的提一下，就是英国的内政大臣呢梅伊呢也意外的在今年发表了对中国新年的贺词。那么这位中国的女大臣呢，她祝大家恭喜发财，而且呢为中国的公民带来了这个利多的消息啊，表示内政部呢英国的内政部正扩大在中国的签证服务，以便让中国的商人和游客可以更快捷的来到英国，而中国留学生呢到英国呢也不会有这个数量的限制。林生。
静玲，这是现在这个中英关系啊，现在是祥在春节期间这个祥和欢乐的这样的一面了。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啊，中英关系虽然是在经贸啊在这些合作方面啊是非常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但是在政治方面，特别是在香港的民主进程方面啊，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争议，外交关系呢曾经一度的紧张。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啊，回顾或展望一下未来一年中英关系会有什么样新的发展。
好的啊，过去这一年来，中英关系就是你刚刚说的啊，可以说是高潮迭起啊。在紧密的经贸合作之下呢，政治呢却是暗潮汹涌。那么，延续英国首相卡梅伦在2013年年底访问中国，他们称为破冰之旅啊，解除了中英两国因为卡梅伦高调会晤达赖喇嘛那么冻结的这个双边关系以后呢，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去年6月到英国做了一个正式访问，并且以非国家元首的身份打破了这个所谓正式的礼宾惯例获得这个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接见。那么中英双方在那个时候同时签署了数十项的这个政府和商业协议，总额超过300亿美元啊。过去这一年，英国不但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投资国，那么中国在英国的投资呢，在过去两年的这个总和正超过了前30年前的所有投资啊，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长。不过呢，中英的政治关系啊，却不像贸易那么平顺啊。那么，尤其是香港争取更大的民主占中运动啊，一度让中英关系紧绷啊。像是在去年12月，中国阻止这个英国国会外委会委员前往香港啊访问跟视察，而英国的外交部的这个负责远东事务的次长史维尔今年初到香港访问的时候，香港的行政长官梁振英甚至不见他啊。但是呢，英国政府尤其是外交部在跟中国打交道上面啊，显然是保持了低调而且务实的策略啊，私下透过管道跟中方进行沟通啊，这种鸭子划水的方式啊，我们现在几乎可以看到成果。在未来的这一年，也就是新的这一年当中，英国的威廉王子啊，将在下个星期，也就是2月底到中国访问，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在今年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详细的消息我们还没有获得，但是这是确定的事情，而这些呢都是中英关系重要的外交突破。林生，
好，谢谢静玲，这是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 我们再来看香港，今年香港的年宵花市市场出现了多样跟雨伞运动相关的商品，并且成为年宵花市中的热卖商品。不过有不少泛民政党在制作雨伞运动商品时遇到不少困难，其中包括有生产商被中国政府查封或者难以找到中国厂商制定产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中国农历新年前夕，香港各大年宵市场都会摆卖贺年和潮流商品，而今年有不少年宵摊位售卖雨伞运动和恶搞香港特首梁振英的商品。就在香港最大的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年宵市场里，雨伞气球、雨伞钥匙扣、雨伞保暖杯、黄色雨伞的踪影到处可见。不过今年不少泛民政党和商户在中国定制相关产品时遇上不少困难。香港公民党发现有关雨伞运动的产品难以在中国大陆找厂商借单。香港民主党在中国定制恶搞香港特首梁振英的纸巾时，生产商被中国大陆政府查封，因而要临时在香港本地找厂商印制其他商品。
而我们都见到是比过往是相对较多。
我们看到今年有较多的政治产品在年宵市场里出现，其实销情比我们想象的好。你也知道我们也是带着会亏本的心态来的，因为那些有梁振英头像的纸巾被中国政府充公了，唯有改卖毛巾。有不少人已经是我们的熟客，有一些路过的人觉得我们的产品有趣才会决定
买的。有很多路过人都觉得意义决定买的。
今年除了有大量政治商品以外，不少摊位设有留言板，让市民写下对香港政治发展的新年愿望。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好，美国之音 VOA 卫视星期一到星期四中国时间的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时事大家谈》。接下来邀请主持人黄耀毅来谈一谈我们下个小时《时事大家谈》谈些什么话题。
谢谢您好。下小时我们两个话题哦，第一个是最近美国非常关注的这个美国新闻界的一件大事，就是这个 NBC 的主播呢，这个布莱恩·威廉姆斯，因为他在报道当中有一些不实的报道而受到了这个非常大的责难。我们从这个事件来探讨美国本身新闻界的新闻的原则、新闻的操守、新闻的道德，来，然后同时也会跟这个中国的媒体以及中国的新闻自由来做比较，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那第二个话题呢，就跟过年有关了，因为今天是这个大年初一啊，所以我们要探讨就是说，在年夜饭的时候，有网友评选出来十大最不想被亲戚朋友问到的问题，包括说找到工作没啊，有没有男女朋友啊，什么时候要结婚，什么时候生小孩啊，赚多少钱啊，等等的这些最不想被问到的问题，我们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而且也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回答这些问题。
一定非常有趣。谢谢耀毅的介绍，也欢迎我们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下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约旦星期三晚间散发了一份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草案，其中规定取消对利比亚政府的武器禁运，遏制武器流入激进分子手中，以及推动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政府返回首都迪里波里。联合国安理会早些时候曾经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利比亚局势，目前利比亚的民兵和两个并存政府使国家陷入动乱的状态。自卡扎菲2011年被赶下台以来，利比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几天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在利比亚被绑架的21名埃及的基督徒遭到斩首。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星期四在瑞士就伊核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谈判。 美国表示没有向以色列透露部分会谈的细节，以色列对伊核问题一向坚定的批评立场。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告诉记者，以色列没有准确地代表美国的谈判立场。
我们很明确地说过，美方不会公开伊朗核问题的相关谈判，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人不断挑选片面信息，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来扭曲美国的谈判立场。
美国点名以色列错误地使用两国过去共享的信息，或许显示两国关系陷入紧张，但美国仍然致力于维护以色列的安全。
我们可以保证以色列的安全仍然是美国的首要之务。我们采取各项步骤，包括推动防止伊朗取得核武器的协议，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这个月稍早，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慕尼黑的一场安全会议中会晤。克里要求伊朗在3月24日前达成协议框架。在那次会晤前，美国与伊朗官员已经在上个月展开一连串谈判。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必须在6月底的最后期限前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停止其铀浓缩项目，换取国际社会取消严重损害伊朗经济的制裁措施。伊朗一再坚持其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希望各国取消影响伊朗经济的制裁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报道。
奥巴马总统先前发出行政命令，使成百万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可以免遭遣返。这一政令原本这个星期开始生效，但是一位联邦法官下达了暂缓执行令。这场法律战斗才刚刚开始，总统政令的支持和反对者也都没有显示出立场的松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移民社区帮助没有合法身份者寻求总统政令援助的研讨会，气氛变得阴郁起来，移民们的希望受到打击。眼下总统政令延缓执行，在亚利桑那州、爱大利亚、塞万提斯，原来希望来自墨西哥的父母可以免遭遣返。
我们的心都碎了，我们是在半夜听到这个消息的，我们都哭了。
几个小时之后，白宫证实了这一消息。
我们不会无视联邦法院的裁决，因此在这一案件得到解决之前，我们现在不会受理申请。
马萨诸塞大学法律研究项目主任保罗·柯林斯认为，这个案件需要时间才能得到明确解决。
法律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截然分明，假如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法官审理案情，恐怕要在半年到一年之后才会做出裁决。
在此之前，像斯蒂芬·罗德里格斯这样的无证移民就不能合法工作，他是在小时候从墨西哥被带到美国来的。
我不能出去找工作，没有人会雇我。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美国的移民制度需要改革，但国会一直不能就移民改革法计划达成协议。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拉马尔·史密斯认为，总统不能因国会不采取行动而擅自越界行动。
总统说，我要给那些人工作许可证，我要让他们留在美国，我要让他们得到联邦的福利。我想他这么做是超越了他的权限。
在一些人进行抗议的同时，那些对联邦政府提出起诉的州的官员表示，他们是在捍卫宪法秩序。亚利桑那州司法部长马克·布热诺维奇说，
这涉及一个重要的宪法原则，不仅仅是移民问题，这涉及美国总统是否可以在任何法律问题上采取单方面行动。
奥巴马总统并没有畏缩，
我认为法律在我们这一边，历史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要提出上诉，我们将做好准备，一旦法律问题得到解决，就全面实施这一政令。
直到本星期，司法史似乎显示奥巴马总统的立场更为站得住脚。
联邦法院在移民问题上一直对联邦政府的政策是相当谦抑的，尤其是在州提出法律诉讼的时候，因此提出诉讼的各州现在是逆水行舟。
移民团体眼下的任务是说服那些无证移民保持斗志，不要畏缩。
我要战斗，我知道整个社区都支持我，都在竭尽全力使我的父母留在这个国家。
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缅甸政府将撤销发给境内少数族群人口的临时身份证，包括110万实际上已经被剥夺公民权利的罗兴亚穆斯林。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这名女士是一位在仰光的兼职教员，她有一半的罗兴亚穆斯林血统。如同其他属于这个少数族群的人一般，她拥有一张白色的临时身份证。不过，缅甸政府即将撤销这个身份证。这名不愿透露身份的白卡持有者说：“
我不高兴，我受不了这整件事儿。我也想有作为一个公民的投票权。我不确定白卡被撤销后可以换回哪一种卡。”
缅甸政府起初表示可能同意让这些白卡持有人拥有投票权，不过此事激起在缅甸人口中占多数的佛教徒抗议。人权观察组织的活动人士批评缅甸政府因为遇到阻力而放弃原先的立场。
原来允许持有白卡的人在五月的宪法公投中投票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想法，但是把原先的想法推翻却是一个非常坏的决定，这基本上是登盛总统及他的政府的一个政治懦弱的行为。
在缅甸，持有白色身份证的人大部分是罗兴亚穆斯林，是一支大约有100多万人的少数族群。他们在缅甸被许多人憎厌，尽管大部分罗兴亚穆斯林已经在缅甸生活了几个世代，不过他们还是被许多人认为是来自孟加拉国的非法移民。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的报道。
美国国会属下的一个咨询委员会就中国发展太空项目对美国安全的影响举行了听证会，期间美国是否应该与中国展开太空合作成为会议的一个焦点。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隶属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2月18号星期三就中国的太空发展举行一整天的听证会。太空领域的专家们说，中国的反卫星能力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传统基金会资深军事分析员程斌认为，中国在这个领域具有不对称优势。
他们不必依靠卫星去做他们要做的大部分事情，但我们需要，所以两国在太空的弱点根本不对等。
专家们的证词与美国海军上将威廉·戈特尼2月10号针对中国威胁的发言遥相呼应。
他们正在获取破坏性的反制能力，比如反卫星技术和干扰技术。美国的太空设施受到的威胁比以前更大。
部分专家建议美国与中国展开太空领域的交流与对话，期望以此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目前美国法律禁止美国航天局与中国航天部门在太空科学领域展开合作。前国会参议员泰伦特认为，现在仍然不是启动两国在太空领域合作的时机。
我恐怕不能认同现在展开合作能向中国发出正确的信号。
根据法律，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必须每年向国会递交报告，就美中关系与安全议题作出评估并提出政策建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英国议会跨党派的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格雷厄姆前不久在英国首都伦敦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论及英国在国际以及亚太事务中关注的重点，以及英国议会在处理英中关系过程中所秉持的原则和立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燕青的报道。
理查德·格雷厄姆的中文名字是葛立恒。
力量的力，永恒的恒。
哦，葛立恒。
对，诸葛亮的葛。
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事务委员会是1997年的时候成立的，现任主席葛立恒说。
And we have two functions, very simple.
委员会的功能有两个，很简单，一是要为讨论和英中关系有关的各种议题提供一个平台，二是要让议会成员们对中国有一个认识和了解，很多议员都没有去过中国。
葛立恒来自英国西南部的格洛斯特郡，在商务和外交领域内同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打交道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在谈到英国总体外交的时候，他说英国不像美国一样有所谓的亚洲再平衡战略。
我们没有一个事实上尽量避免对任何一个区域采取战略倾斜的策略，但假如从目前的外交行为和关注点来看，我们对中东比对远东事务关注和投入的更多。
格里恒说，中东地区的紧张态势所造成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中东地区，同时也波及到西方各国国内的安全态势。今年一月份发生在法国首都巴黎的恐怖枪击案就是一例。在谈到英国人是否也像至少一些美国人一样将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竞争和威胁的时候，格里恒议员说，在这方面英美两国不大相同。
美国显然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头号世界大国的地位被中国取而代之，但是英国过去100年来，包括现在，没有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雄心，这不是我们目前所要追求的。
格里恒说，英国希望运用本国在语言、文化、传媒等历史上的优势，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其影响力。在谈到英国议会的运作的时候，他说，
议会的职能就是要辩论，西方民主国家都是这样，讨论的议题也很广泛，不仅局限于英伦三岛以及目前仍然在英国管辖下的那两三个地方。
不过英国议会以及格里恒本人对于香港事务的关注却遭到了中方的反弹，中方表示不欢迎格里恒率团到上海去参加计划当中的英中领袖论坛，英国议会访华团一行也因此全部取消了行程。格里恒说，
英国代表团完全没有考虑说，既然中方不想让理查德去，那他就不去吧，我们剩下这些人去。
格里恒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英中之间的友好积极的往来，前些天还在英国议会举办了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茶会，并且还邀请了中国的驻英大使刘晓明。他说，拒签的事情过了就过了，希望双方都能够着眼于大局，但是呢，他说也必须要有原则。
我很愿意向前看，但是中方需要明确知道，英中领袖论坛要继续下去的话，英国代表团成员一定是英国方面决定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伦敦和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在韩国首尔，人们忙着以不同的方式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庆祝农历羊年新年之际，一家养着小羊的咖啡店备受顾客的喜爱。我们来看报道。
2月17日，首尔的一家咖啡店里聚满了人，他们都是来和店里的小羊亲密互动的。这家位于充满波西米亚风格的首尔弘大区的咖啡店名叫感谢自然。亚洲农历新年即将到来，根据中国传统生肖，接下来的这一年将是羊年，小店的生意这几日越来越红火。因为店里目前的住户正是两只1岁大的绵羊，他们名叫艾莎和安娜，和风靡全球的动画电影《冰雪奇缘》的两个主人公同名。咖啡店业主李光霍对美联社说，他想要给繁忙拥挤的首都首尔带来更多大自然的感受。
我思考着如何把店名里的自然二字最大化，应该养什么动物呢？最后我把绵羊带到了店里。
绵羊是老板从大关岭的一个大农场带来的，他们在那自由放羊长大，每年咖啡店会更换2次新出生的小羊。李老板说，4年来小羊受到了很多顾客的喜爱。由于农历羊年的到来，凯特琳·斯科尔来自美国，在上海长宁国际学校任教师的他选择来首尔度过新年假期。
我认为这么过新年很酷，看着这些绵羊，他们真的很可爱，很有趣，毛茸茸的，给他们喂食是个很酷的经历，真的很棒。
在咖啡店里，小羊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专门为他们围起来的羊圈里，他们每天都会出来溜达溜达，每个月洗一次澡。今年的农历新年元旦是2月19日。 VOA 卫视报道。
菲律宾坐落在环太平洋的火山带上，是全世界主要的地热生产国之一，数十年来一直使用火山热来发电。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从菲律宾发来的报道。
蒙特拉哥村坐落于明都洛岛瑙汉湖畔，靠岛上的电网供电，不过供电不稳。社区领导人菲利克斯基达说，供电不稳是这个地区面临的问题。
这是一个边远的村庄，我们这里通电，但是一发生风暴就会停电，停电在这儿是经常的事。
对于蒙特拉哥村1900名村民来说，解决能源需求的答案其实就在他们脚下。周围火山运动形成的山坡上，工程师们正处于开发明都洛岛地热的初级阶段。来自新能源公司的菲德尔·科雷亚说，这个实验井能够显示这里可以生产多少能源。
我们希望安装40兆瓦的发电机组，通过地热为整个明都洛岛提供电力。
新能源公司说，利用地热发电能够将明都洛岛居民的电费减少一半。在马尼拉和菲律宾的其他地方，预计在未来最热的几个月内，停电情况会有所增加。这是经济快速发展导致能源短缺的现象。菲律宾大学经济学院分析人士本杰明·迪奥克诺说，这是因为新能源建设一直被忽视。
We need to build something like 600 megawatts.
我们在未来15年需要每年安装600兆瓦的装机容量，才能满足我们的能源需求。
迪奥克诺说，增加地热投资能够为位于活火山区上的菲律宾和其他国家提供更清洁和更长久的能源来源。新能源公司的菲德尔·科雷亚说，至少对明都洛岛来说，他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想知道1000米或1200米的深处温度如何，这会告诉我们能得到多少电能。
这也意味着比这口井还要深好几百米。美国之音斯特罗瑟，明都洛岛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N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表示或者回复感谢。If it weren't for you, if it weren't for you, if it weren't for you, 如果不是你 ,Thank you so much for cheering me up yesterday. If it weren't for you, I would still be feeling glum today.谢谢你昨天安慰我，如果不是你，我今天肯定还在郁闷。Owe you big time, owe you big time, owe you big time, owe you big time. 我欠你人情。It's no problem, you cheered me up when Ryan and I broke up a couple of months ago. I owe you big time for taking my mind off of that. 别客气。几个月前，我和 Ryan 分手之后，你安慰我的，你帮我走出阴影，我欠你个人情。It was nothing. It was nothing. It was nothing. It was nothing. 没什么。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朋友就该这样。Oh, it was nothing.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right? We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when we need cheering up. 没什么，朋友就该这样，难道不是吗？我们在需要彼此安慰的时候，互相鼓励。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owe someone big time for something? What's it for? Okay, bye bye.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不要忘记中国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不要离开，继续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2月19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先祝大家新春愉快，吉祥如意。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寻。今天呢是农历羊年的新年，祝大家羊年快乐。节日开始呢，首先呢，我们带各位关注美国新闻界的一件大事。美国排名第一的晚间电视新闻名主播布莱恩·威廉姆斯因为不实的夸大了他在2003年采访伊拉克战争期间的一段经历而声誉大受损。此次事件呢，其实也让美国人开始对威廉姆斯的形象所代表的令人信赖、具有公信力的新闻进行讨论以及反思。
这是我们第一个讨论的话题。不过呢，讨论完这个比较严肃的话题之后，我们要来点跟过年有关的轻松讨论。那我们也知道各位刚刚吃过年夜饭了，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在除夕夜合家团聚的餐桌上都承受着某些无形的压力，山大的压力啊。这今天是羊年的第一天，时大谈的这个话题呢，就要讨论过年餐桌上的生存秘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跟我们一起来聊聊您最不喜欢在年夜饭的餐桌上被家人问到什么问题，而对问到的时候你又是如何作答的。
那么对这些话题有兴趣的听众观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先说一下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的现场节目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许波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许波。
好，谢谢肖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呼吁国际社会向乌克兰派驻维和人员。此前他命令数千政府军撤离乌克兰东部战略重镇德巴尔切夫，该镇被亲俄分子占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星期三晚间说，由波罗申科担任主席的国防及安全委员会开会做出决定，要求联合国向乌克兰派驻维和人员，依照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形式。在此数小时前，数千乌克兰军队撤离德巴尔切夫，那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交通枢纽，连接分离分子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据点。星期四，莫斯科和反政府武装都表示反对联合国向乌克兰派驻维和人员。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峰会上表示，包括基地组织以及伊斯兰国在内的激进组织不仅对美国也对全球带来安全威胁。他还说，没有人应该由于信仰而受到歧视，美国政府将对穆斯林社区表达更多的善意。 VOA 卫视记者张荣香采访了白宫峰会，下面我们就请他呢来介绍有哪些主要的看点。
看点之一就是来自三大试点城市和社交网站的代表、年轻的一代以及妇女团体，他们在会中分享哪些具体的措施具有成效。而值得注意的是呢，我们必须在避免在界定哪些特定团体比较容易受到激进组织所招募、所洗脑，甚至被利用成为作战工具的同时，要避免刻板印象会对那些穆斯林还有特定的宗教还有种族团体带来歧视。
泰国总检察长对前总理英拉提出刑事诉讼，指控他呢参与一个失败的大米补贴项目，使泰国蒙受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星期四，泰国检察官指控英拉对该项目疏于监管，在实施该项目的过程中，政府以高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向农民收购大米。英拉的反对者说，该实施项目呢是为了赢得农民的政治支持。泰国最高法院必须在3月19号之前决定是否受理此案。如果罪名成立，英拉的最高刑期呢将是10年监禁。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That's not my job.
出来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生意啊。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您现在收看的是时事大家谈，我是肖寻。美国著名晚间新闻主播布莱恩·威廉姆斯因为夸大他在采访伊拉克战争期间的一段的经历，不仅导致他本人的公信力坍塌，同时也强烈震动了美国的传媒业界，引发了一场反思讨论。那么在此之前呢，威廉姆斯已经是排名第一的美国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也是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巨星，因而也有人甚至认为他的谎言是对美国的这个新闻公信力的考验。在公开承认错误之后，得到的不是公众的同情，而是铺天盖地的无情的嘲笑。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就来谈一谈为什么一位新闻主播的个人的问题会引发业界以及公众如此强烈的反应。那么在美国人看来，新闻有着什么样的神圣的特质？同时呢，我们也会对对比来谈一谈中国的这个媒体人和公众对新闻的态度与美国人有何异同。
是，而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节目讨论。一位呢是和我们一起在演播室里面的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纽约的独立媒体人温云超，他的网名是北风。温云超先生从纽约透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讨论。温云超你好。
哎，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嗯，那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威廉姆斯这件事情，很快的讲一下。他2015年2月4号，就两个星期之前呢，他在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他主持这个 Night Late News 晚间节目中，对他在此前也就不到一个星期之前1月30号的时候节目中说讲了一段他在采访伊拉克战争时期的一段经历做出了更正。他在那次节目中说，他当时呢2003年在采访一战的时候呢，乘坐在一架美国的这个奇努克直升机，就是那种有两个螺旋桨的那种大型直升机。那么这个直升机呢被这个叫什么火箭推进榴弹给击中了以后被迫降了。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本人坐在这架飞机中，但是后来呢他说这个话呢遭到当时就是坐在这个飞机上的一个工程师就公开的对他说的这一段往事提出了质疑。就是说他坐那个飞机是过了一个半小时以后才到的，不是被击中那架飞机。那么他呢看样子也不是自觉的出来认错，而是在别人指出来了以后他出来道歉说，哎，这是口误，错了。但这个事情呢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接下来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小夏，我们这个威廉姆斯呢三大电视网的这个晚间节目新闻中呢他是排名第一，他呢据这个尼尔斯这个收视统计大概在去年同一时期的时候，他的这个每晚的这个收视人呢收视人数大概有1100万人。这个他这个地位实际上是不可撼动，其他的这个新闻主持人是只能望其项背而已。但是呢他因为这个丑闻之后呢 NBC 的这个 Night Late News 晚间新闻的这个收视率一下就流失了70万。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不是很清楚他当时为什么会说这么一个谎话出来。其实呢这个说回来了，这只是一个吹牛吹过了头的事情，但是看起来这个美国公众不管这些，不理这一套。
哎，这里有一个传统。
嗯，
这个传统是什么呢？是美国，我们就说美国电视广播业的鼻祖，应该这么说，爱德华莫罗定下来的。爱德华莫罗当时什么，他二次大战的时候他是广播记者，他当时啊就欧洲打战，欧洲战争美国人那个还不太知道情况，他在伦敦现场通过广播给美国人报道这个新闻。比如说我就站在楼顶上，德国飞机就冲下来了。所以他是就是建立了这么一个传统，后来他是 CBS 的那个节目的主持人，
做过美国之音台长
对，晚间新闻，因为晚间新闻是美国电视新闻中最重要的新闻。那么晚间新闻的这个前提就是你不 不能有任何偏颇，你不应该有任何这个事实的错误。那么对于这个威尔姆斯来说吧，他主持那个晚间新闻收视率非常高，1000多万美国人根据他来得到他的信息。那么他说任何一句不实的话、谎言，尤其是跟报道有关系的这么一个不实的谎言呢，那么对他的影响、公信力影响非常大的。而且呢，他不是一时的口误，他这个说法就是他自己亲身经历啊、那么这种被炮弹击中这种事不可能记错的，是不是？那么显然是谎言。后来人们又质疑他，另外又发现一些谎言，比如说那个当年卡特琳娜飓风的时候，他说他看见这个，他看见这个尸体在河上飘，他是如何如何。那旅馆的人说没有这个事儿，我们当时没有这个情况。
嗯，
但是呢，他的整个报道、整个信用就受到质疑了。
嗯。
嗯，因为还有一个，他这美国这个新闻主持人呢，他兼有一个头衔，就是他叫 managing editor， 就是他是这个总编，他是管理式的编辑，也就是说他是记者，他不是亚洲有很多国家就喜欢有些靓仔出来，就是说他是大家知道是就是他的嘴来读新闻，就新闻读新闻。但是呢，美国这个名主持啊都不是。
嗯，是。就我们知道这个几年前也出过一张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知道 Dan Rather 就是丹拉瑟的这个搭档，是华裔主持人宗宇华呢，也是因为这个当时采访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金里奇母亲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他当时说呢事先不播出，但是这个。
不是他这么说的，
他是怎么说的？
当时他跟他母亲这么说，就是因为 just between us， 英文
是
怎么说？只是我们两个人
之间
的事情。
对。
那么对于就是每一个新，你我们在美国做新闻都知道有一个规矩，就是你跟我谈话，它叫 off the record， 就是说不在记录之上。那么你是绝对绝对不能用的。那么他这个说，就是在我们两人之间，就也就是。只能保持在你们两个人之间，所以呢，你一旦出来之后呢，就是这个大新闻主播他的地位都会没了。其实他的搭档也出了，后来也是因为这么丢的工作。他的搭档丹拉瑟其实非常好的记者，当时打越南、打阿富汗什么，他都在是当时的战地记者。但是他就因为去报那个布什总统服兵役的一些记录和在高校的在高中的记录报的不实。其实还跟他没关系，他底下的人做的，
是
结果他为这丢了工作。
嗯，
哎，那我请教一下北风啊，北风，我们刚刚听到说，今天不管是个新闻记者或新闻主播，不管是在面对观众的时候，或者是面对他的采访者的时候，其实这个信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不管是说受访者所说的东西，你一定要这个坚实的采信，或是 off the record 不能够采用，或是对于观众，你必须告诉他真正的真相。那对于美国这一次，美国的公众这一次对这个威廉姆斯这么大的一个反弹来看，他们对于新闻从业人员的信任度是不是还是要求一个很高的标准，还是说在这一次之后会有所下降呢？
这个我想毫无疑问。那从民调的显从调查结果我们也看到数以将近有100万的听众因为这件事情而流失，这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观众对晚间新闻主播和他身这个职位所象征的专业性其实抱有很高的期待，特别是对于这些新闻专业性的要求来讲，对于美国公众来讲，这几乎是一个不可挑战的底线，特别是又涉及到一个个人的诚信，他这种个人诚信又代表一种专业的准则的时候，并且刚才小夏老师也提到过，特别事发之后，威廉姆斯用记忆出差类似的字眼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我想这是很多美国公众不能接受的，也是很挑战他们心理底线的事情。嗯，
那么小夏，我再问一下你，你认为这个美国公众怎么样看待新闻，还有新闻的这个操守？
新闻就是给大家讲实话，就是说我把你们就是公众应该知道的事情告诉你们，这就是新闻非常非常一个真实的记载。所以新闻里有假新闻的话呢，这是无论是大媒体、小媒体。都是要出问题的。那么我们记得当纽约时报有一个记者就因为抄别人的文章就被开掉了，这也是纽约时报的名牌记者。那么就是美国的媒体就分两种，一种就是说是正经的媒体，那么就是 就是不去报那小道消息的，有一批呢是专门做小道消息不准确的，那么他自己他就叫 tabloid， 他这些媒体他就说我反正是不准确，我是公众娱乐性的。那么其实娱乐性的媒体就包括就是说像这个 people 就是人物这种杂志吧，它也得非常非常准确，每一件事情都非常准确。这也是我们在这做新闻，就是美国之音，我们要求这样，宁可不那么好看，宁可晚一点，也不能不准确。我记得当年我们那个王立军事件，我记得很清楚啊。我们是王立军还在美领馆的时候，我们就接到消息了，可是我们一直就没有报，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办法证实，所以消息很快。而且当时还有这个当地的居民给我们传的照片，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证实，没有两个那个来源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公布这样的事情。
对，好的，那个温先生呢，您在这个中国从事传媒业多年，资深媒体人了，那您来美国这一段时间以后，据您自己的观察有一个理解呢，您对比一下看一下，我们知道在美国呢，美国人对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还有法律方面来保护个人的隐私也好，或者是这个新闻从业人员的这个职业方面的安全，比如说他不拒不向政府这个透露信息，你政府也没办法去强迫他去做这方面事。那么在中国，当然在这方面，法律制度方面是有一些这个差别了。但是这个公众方面对这个媒体的这个看法，还是这个传媒业当中的这个传媒人之间有没有一个共同坚守的这样一种不成文的这样一个信条的？
其实在中国的媒体界，我想说谎才是传统吧。当然，后来随着市场化，有一些比较尊重新闻专业准则的一些媒体也会把新闻的真实性当成一个对自己的要求，或者是当成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准则。但事实上这个显然不是中国现在媒体的一个主流的价值体系。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刚刚发生过几件事情，就是说跟新闻造假有关，并且这个新闻造假的机构来头可不小。一个是中央电视台的在巴黎爆炸案当中，那记者显而易见的去编造了采访对象的不实的信息。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日报，就是中国最大的一份英文报纸，甚至冒用美国记者的名义来撰写文章来赞美中国的体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种中国的媒体，当然它作为党的喉舌，它这种谎言其实跟它的政治实质是一样。我们知道像威权政治，它谎言是它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在中国如果谈新闻专业，其实是一件新闻专业性其实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看这次威廉姆斯的事件，我特别到微博上去搜索了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中央级的媒体没有转发这个新闻的，或者他们觉得会有点不好意思，我很难去猜测，但至少是看不到他们转发这条新闻。
我要补充一句，是这个信用是很贵的，你知道，威廉姆斯的年薪是$1,000,000一年，他现在是被这个停职6个月，也就是说他损失是500万美元。
哎，小夏，我现在想请教，就是说，但在中国，它的新闻的这个操守或者它的准则是受到国家的影响啊。但是我们知道，在美国或西方其他比较新闻自由的地区，它很容易受到所谓的收视率的影响，
市场影响，
大家就是对市场的影响，希望说能够做出一些更夸大的、戏剧化的，或者是能够吸引观众，就才会有广告收益。所以威廉姆斯才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像有很多不同的媒体有都类似的情况，例如说日本。在上次那个核灾跟海啸的时候，日本人明明就是乖乖在排队领物资，但是有西方媒体就报道说日本人什么在抢啊，打起来啊，打砸抢，结果反而有日本的这个路透社的记者很不高兴，而去报道了真实的情况。那我们也看到，这次巴黎的爆炸事件之后，我们看到是另外一个那个福斯新闻网的主播说了，说巴黎有很多地区是这个非穆斯林不能够进去的一个不实的言论，结果遭到了巴黎市长以及巴黎市议会，现在要来告这个电视台哦。所以是不是在一个收视率挂帅的情况之下，这些西方媒体都会忍不住的把事情夸大化，或者是说戏剧化呢？
其实我觉得倒不见得，就是说西方媒体现在这个都是新闻节目分成两种。一种呢是不带倾向的，就是报事情就报事情；一种是带倾向的，主持人就名嘴， 来谈，那名嘴都是非常有倾向的。那么我就说，像刚才福克斯电视台的他们那个，他们是说这个话不是主播说的，而是说他的客人说的，比如我是你的客人。所以呢，这种谈话节目，现在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从这儿来找到他们的新闻呢，这是因为谈话节目中的倾向性呢，经常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所以这个我倒，但是很有一个基本的，即使是这种谈话节目呢，出现事实的错误，那都是要道歉的。就刚像刚才那样，那么哪怕是客人说的，那事实上的错误，那还是福克斯新闻还是道了歉。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一个是有倾向的会，但是呢。违背事实是不行的。
好的，我们现在有一位这个听众啊，观众打电话来，我们请北京的田女士来发表您的意见或者提问题。田女士您好。
您好。
请讲。
我觉得公众人物对本身的一个言论就应该。
田女士啊，
除了说这个新闻报道出去了，那么后果我们不准，而观众和听众，
田女士，您的电话断断续续的，实在是听不清楚啊。您是不是把那个听筒拿起来，还是您用的手机？我们再试一下啊，请讲。
就是他的连线不大好，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现场来讨论。
那么温先生，刚才呢我们就是谈到了，就是关于请你谈了一下，就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传媒业有没有这样一个共识或者操守，一方面法律方面有没有这样一方面的共识。那么另外一方面，刚才小夏也谈到，就说是还有要一小夏来谈到了一个商业因素在其中起到的这样一个作用。你知道这个中国社会前些年开始呢就有很有趣的现象，除了这个政治上控制非常严以外呢，在这个商业方面呢也有很大的一个驱动力量在后面的推动。那么后来就这两种这个制约或者是推动力量吧，他把这个中国的新闻现在推向了怎么样一个境地，或者是怎么样一番景象？
其实中国在中国传统的就官方所要求的所谓的马列主义新闻观里头，其实他们是把党性放在更高的位置，也就是说，首先媒体要遵从党的宣传的要求。这就我们可以看得到，像在新闻联播当中充斥大量造假的新闻，例如经济方面的成就，老百姓对社会的满意度，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中国过去的十多年当中，中国媒体的市场化，这个它对新闻的这种专业性的要求，其实是带来了很多正面的影响。例如像曾经的南方报系，他们就是以这种新闻的真实性作为他们的一个号召，然后他们也是曾经取得很不错的口碑。当然最近两年的话，因为整个官方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他们在这方面可能也不得不跟随官方的调子走。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媒体其实在市场化的和商品化的大方向下，其实它两方面的影响都有事实新闻，但是也有专业性得以体现的这么一个好的现象。我想这方面其实也可以分开来观察。
是。那北峰，我想接着请教你啊，在中国现在的新闻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的新闻记者是愿意冒险犯难的。像我们知道最近被这伊斯兰国这个给杀死的这个日本记者呢，他就是为了要到叙利亚本当地去报道真实的情况而被抓走，最后比较有这个悲惨的命运。那在中国的新闻情况之下，能够培养出这样的新闻人吗？
我想在中国当然培养这样的新闻人可能性其实是很小，因为我们知道日本被杀害的那位记者，他其实个人是一个独立记者，他并不受任何的机构雇佣。但是在中国当下的法律和经济条件下，其实这很难产生这样的新闻人。他们如果做类似的调查报道或者是负面报道的话，他很快会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甚至被以司法的手段对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你几乎见不到有任何独立色彩的记者或者是媒体机构出现。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社交媒体对官方媒体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最近有几次官方媒体的这种造假 包括像央视的这种造假，都是被首先在社交媒体上得到被揭破，然后再有其他的一些媒体跟进的话，我想这个反过来当然会对官方的这种尊重党的宣传口径的这种媒体是一个制约的因素，但是我觉得大环境只会越来越差，而不会像有日本那样的记者出现。
是，我记得在这个之前呢，就是记得那位美国籍的，当时是给英国的《泰晤士报》做记者的这个 Mary Coven， 还有这个法国的摄影师这个雷米奥奇利克，他们是在2012年在叙利亚的时候采访的时候被炮火击中打死了。当时呢，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因为这个科尔文他是独眼女记者，他的形象也很特别，但他的这个经历也非常的传奇啊。他对这个新闻本身的这样一种执着，还有这种信念，就让很多人非常尊重他。我注意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媒体上，中国社交媒体上，其实有不少的这个新闻人，他也表达了非常强烈的尊敬。那就是说，
我也就是想表达一点那个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中国就是在专制体制下，经常有一些真是为一点点，只是说一点点话而遭到，就付出这个生命，或者是各种非常沉重代价的记者。我想中国老一代媒体人都很熟悉的刘冰燕先生，1956年就是为了写那么一点点东西，而就是20年的右派，他20年的生命就被埋没在那里。还有很多后来像王若水先生等等，这是老一辈的。那么我们可以更说一个老一辈，像楚安平先生，最后的死无所终，就到这个地步。所以我觉得中国有非常多很勇敢的记者，我们这些年也都能看到，就是说尽管是官办的媒体，尽管是官方控制那么严，但是呢，他们还有很多新闻人就尽量能够挖出一些就真实的状况，尽量能做一些。南方报系当然这个方面是做的，应该是在中国比较领先的。那么我有时候觉得反而是这个一个政权比较专制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非常勇敢的人愿意通过各种的媒体手段来揭露出一些非常就是非常被掩盖的事实。这一点呢，我想中国的很多新闻人我是觉得表示愿意致敬。
因为现在时间也不多了，最后想问一下这方面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新的媒体。刚才北方先生也谈到了这个新媒体对这个新闻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网络媒体新媒体出来以后，已经对这个纸媒构成了致命的打击。美国有些报纸已经关门了，或者是改成电子版了。现在时代现在也不硬，对不对？那么对电视其实影响也很大。那么就像这NBC 晚间新闻这样的老牌的这个电视新闻节目，也不像以前呢、从前那样子的，就比如说每天晚上到了6点半、7点钟，大家都坐到这个沙发上就看你这个新闻了。现在接受新闻方式非常的多，手机就是最普遍的一个方式。那么在这种新的传媒铺天盖地的影响之下呢，您觉得对这个新闻的这个本身本质啊，新闻人这个关于这个公信力啊这方面的这些原来所具备的一些非常特有的这个特质，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本质上是不会的。有时候手段上会，比如说你通过新媒体你就非常快。那么我举个例子说，好，如果是大火报道一个什么，那么以前你说要等24小时印出来等等，是不是？那现在我现场就可以都播出去了。但是同样你还是要得做一个现实的，就是说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不能说乱编乱造。而且社交媒体给这个媒体专业媒体人带来特别大的压力，就在这说那个现场的人不是你一个，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是媒体人。那么你的专业反应在哪里？你比别人好在哪里？你的观察在哪里？现在是就是说打个仗也有很多人在那，什么事情就是说出个什么事儿都有很多人在现场。所以这里头呢，那个媒体的训练，你的观察的角度，你的能力，你寻找新闻的这个特点等等等等呢，这就使得那个就是媒体人的对媒体人素质要求更高。那么另外有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这些媒体人呢、那个很多就因为新媒体转得非常快，那么对于做深入报道呢，那种就是专业性的要求其实是更强的。
我们还有一个观众打来电话，我们先来听一下啊。湖南李先生，您有什么问题或者看法？ 请讲。李先生您好。
哎，您好。
请讲。
哎，主持人嘉宾新年好。
新年好。
我是一个湖南的农民，曾经呢一年做了五袋菜，但是我们那个国家所有的媒体都不敢报道，就是这样，是那个焦点访谈的片地之人当人质采访报都核实了，实在都不敢报道。还有那是我们地方现在有一个市人大代表叫苏汉高，他呢长期把那个田场的污水啊。
不好意思，姑娘李先生，因为您可能跟我们要谈的今天的话题是不一样的，您并不是针对今天这个新闻自由、新闻专业的部分来做到报道。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您可以写电邮给我们，然后我们会在里面再详加的报道。那我最后想请教一下北风哦，因为我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新媒体的运用，那我们知道这个新兴的媒体、社交媒体呢，还有这个手机等等的应用程序，创造了一批很新的公民记者。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批公民记者在美国以及在中国可能造成的影响吗？
我想他们对传统的新闻业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威廉姆斯的事情，他也是在脸书上被一个经济师质疑，然后引发了这场风暴。我想就是说，对于这种公民记者或者是社交媒体的这种新闻播报，对于传统的专业记者，一方面当然有小夏老师所说的，会让他们有追求更高的专业性，提供更高质量的内容来征服读者。但问题在于就是，就像刚才小夏老师也提过的一个例子，当社交媒体满天飞都在说王立军在美领馆的时候，你还去找第二个消息来源，这个未免就很多时候为专业主义所拖累，最后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市场可能会把你抛弃，因为大家都觉得什么事情你都晚一拍的话，我为什么要看你？我想这是传统的媒体他们在面对社交媒体冲击的时候，他们很难回避的一位问题。问题不是来自于专业性和内容，而在于就是观众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自己的市场份额能不能继续保持？我想这个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我倒要纠正一个，就当时不是当时我们是最先知道的，媒体上还没有的，社交媒体上。
但我们知道这个微博上的当时有很多的这种照片呀什么发出来，
当时还没有，
大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们更早
不知道怎么样。
我们知道的是还在这之前。
先生也很有意思，他这个观点就是说的这个看这个与时俱进。但是呢，新闻的这个，我本人看，认为呢，这个新闻本身呢，应该具有的这个真实性还有权威性啊，这种是应该秉承的。但是您觉得这种现在这铺天盖地的网络的这个来源也很多，这个你很难，有时候很难去证实。就像你刚才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我自己作为，大概我是不是真的记者出身？我当记者，但是我是学者出身，我就觉得新闻媒体啊，有责任去做更多的深入报道，而不是浮皮潦草的表面的东西，有更多现场的报道和深入报道，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我们最后还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广东的朱先生，请你很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朱先生。
喂，你好，
请说。
我认为就是在目前在新闻体这个环境下，然后在中国跟美国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它是共产党控制下的这种媒体，还有你像它有党报，所以说新媒体对纸媒、平面媒体特别是纸媒的冲击，在中国跟美国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就是说，在目前中国的这种体制下，新媒体对党报党刊的冲击是有，但是应该是会更强一些。
好的，谢谢广东朱先生您的评论。小夏，最后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刚刚朱先生的问题也认为说，新媒体对这个共产党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认为
已经造成了，这已经造成了。我觉得就是说，在共产党这种制度或者全世界任何的专制制度的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的支柱，就是他要控制信息和控制资源。那么当新媒体就是这种造成你这个没有办法控制信息的时候呢，那么这种以党专制的统治呢是要受到威胁的。
其实政府好像都有想要控制这样一个欲望，看到最近好像在美国也有这方面的这个事情，
不容易，
不容易。但是北风，最后请你再谈一下，您觉得我们可以可不可以这么说，在美国呢，在之前也提到了，就是说对于这个新闻公正性啊，有这种公众的这种监督，还有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保护啊， 那么在中国呢，是政府是试图在监控制一切。您觉得这个公众的这利用这种新媒体的方式能不能改变？嗯。
我想在过去几年当中这种改变正在发生，但是最近一年来，特别是2013年八月份之后，其实中国的社交媒体被政府打压得非常厉害，以薛蛮子被抓为代表，其实这种监督作用已经大大削弱。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官方他对互联网有两个策略，一个叫占领，一个是重复，不断灌输他们自己想要灌输的东西。所以我想在大的趋势下，并且我也相信未来可能还有更新的类似于 Twitter、微博这种出现，对政府的这种官方的媒体的宣传的制约肯定会越来越大。但是目前来看还是处在一个低潮。
好的，嗯，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这个美国民主播谎言毁的是自己的声誉呢，还是媒体公信力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稍后呢，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过年回家期间经常面对这个亲戚还有父母询问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应该如何回应。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I'm Congressman Hal Rogers, Chairman of th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in the House. I'm from Kentucky, and we want to wish our friends in China a Happy New Year and all of the best. Yes, 新年快乐
I wish all my Chinese friends a very happy and healthy New Year. The Chinese community is one of the commun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It's a very strong and vibrant community, and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very, very proud and honored. To be with our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and I want to wish everyone a happy year of the goat, happy and healthy new year, and many, many more.
Well, this is my honor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send a special greeting, and of course, I'd like to say Gong Xi Fao Tai, Xin Lin Kuai Lu, and I wish everybody a very special year of the goat.
To all the Chinese people in America and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happy new year.
To all my very close and dear friends in China, I wish you all a very happy new year.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so many of you are in the heart of America.
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又到了过年回家围炉的时刻，但是温馨的餐桌上其实隐藏着不少无形的压力。今天的羊年特别节目呢，要请各位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来说说大家最不喜欢被问到哪些问题，而你有何神回复呢？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分享。而呢，我们知道向来是注重隐私权的美国人，他的圣诞节的餐桌文化跟中国的过年餐桌文化有何不同之处呢？也将请嘉宾来进行分析。
那么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博士龚小夏博士，以及纽约的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欢迎二位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也请您拨打电话400-1200-0551，一起来参加节目的话题的讨论。
是，那我们知道，当然我们现在是在美国，但很多人都质疑说，美国人或是在美国的华人过不过这个中国新年、农历新年？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其实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也特别了祝贺了这个华人新年啊、哦，所以他录制了一段特别的视频呢。他说他当年在夏威夷长大的时候呢，他也有很多庆祝中国新年的童年回忆，并且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因此呢，他借此机会还为他的移民这个改革而做进辩护啊、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奥巴马总统来祝贺大家这个新年快乐的一段视频。
Michelle and I send our warmest wishes to everyone celebrating the Lunar New Year here in America 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I'll always remember the parades, fireworks, and gatherings that surrounded the Lunar New Year when I was growing up in Hawaii. And now as president, this celebration is a perfect reminder of the many cultures and faiths that make us who we are as Americans. We're a nation of immigrants. Our vast array of traditions and perspectives and backgrounds, our melting pot,is what makes America unique. It's what keeps us fresh and dynamic and entrepreneurial. That's why last year I took action to help fix our broken immigration system. But our work isn't finished. We've still got to come together to pass a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bill.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段，就是奥巴马总统他在这个视频当中呢，在白宫庆贺这个中国新年。那当然跟我们刚才同时讲到的一样啊，就他认为说呢，这个赞扬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就是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多元文化的国家，他才有办法来庆祝这个农历新年。那同时他也当然提到了他的移民改革，他希望说呢，他的政策能够让这样子的一个移民多元的这个情况呢继续的维持下去。那我们现在回到现场的时候，我想问的就是说，小夏，我们刚刚看到美国总统都出来这个祝贺大家新年快乐了，所以美国本身大家在过年的时候都在做一些什么事情
啊？我想就吃啊，
好像
最重要的事情。昨天晚上我们包饺子，就是到很晚。这华人保持那个传统，这个新年就过年呢、啊，保持好几代。我知道很多第三、第四代的华人仍然在过年。我当初问过我一个第四代的华人学生，说你们家过吗？他说从来都过。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中国市场那么多好吃的，大家找一个机会多吃一点。所以呢，这个圣诞节也好，新年也好，我想我们都是农业社会过来的，我们习惯就是吃，而且大家团聚。
那么北方，你现在纽约，我在纽约住过几年，我们知道在纽约呢有这个中国城或者叫华埠，在那里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个中国的春节气氛，包括纽约市呢，它到了农历中国新年的时候，它的这个帝国大厦的顶端的那个灯也会变换颜色，专门变换成就是为了庆祝中国的春节，变换像一个宫灯一样的这样颜色。那么在其他的美国地方的情况可能就不太一样。您谈一下您来美国以后，您对这个在美国来过中国新年有什么样子的感想吗？
过春节的话，其实最大的困惑其实是来自于孩子，因为这边的孩子往往年初一那天都要纠结要不要去上学，因为班里头的其他的华人孩子基本上都是找借口然后不去了，但是我家孩子呢，就是每次都说要去。但今年有个好，就刚好跟 Winter Break 是在一起的，所以今年就没有这个问题。就像我这个小区附近也住了很多华人，但是大家可能都在家里头招待朋友，外面我们看不到任何过年的迹象。但是我们在纽约的华埠，像法拉盛这种地方，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确实有过年的气氛，很多商家什么的，他们还有张灯结彩，特别是我在超市也更能感受到过年的气氛，因为买东西的人多了，并且价格也高了。
是，那我想要讲一下，就是说这当然这个大家聚在一起过节是一个很温馨的感觉，不过我们也知道说每次大家经过这么辛苦的春运终于回到家的时候，要面对亲戚朋友很多的问题，尤其你是在外地打工或求学的人。那我们看到这个有中国的网友就做出了一段视频啊，叫做过年秘籍，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这个视频里面就点出很多中国亲戚最喜欢在过年的时候问的一些问题，而且应该要怎么样来回答。那我就想请教一下小夏，我们看到这里面他们列出了很多，其中当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工作。好像现在大家比较富有以后都很喜欢比说你毕业了找到工作了没，你什么样的地方工作，外企还是这本土企业，好工作坏工作，升职了没，还有一个月赚多少钱，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多人会在餐桌上问呢？
我觉得在美国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就都不问了，而且是一般都知道你大概一个什么地位吧，收入也是差不了特别多。中国的亲戚呢，现在也不问了，基本上是就知道你们在美国没有这个习惯。我想在中国大家还是问的，是不是？那个其实我们是最头疼的被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怎么还不结婚？我是记得多年以前，我们就是几个孩子，就不是几个人上班在电台里嘛。早上是一个20多，一个30多，那是40多。首先是我接到家里的电话说，你们俩怎么还不结婚？我说，哎呀，这是在我们没有时间了。然后那30多的也接到的电话说，怎么还不结婚？那最后20多的也接了电话说，你怎么还不结婚？所以我想中国家长最关心的是这一个，我真是很头，我到现在为止一说你们俩怎么搞得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不结婚。
对，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讲跟西方人不大一样，西方人可能觉得说两个人感情很融洽，住在一起或相处其实就 OK 了，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有那个一纸婚姻的关系。
西方人是看什么人。很有意思的是，我就是发现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基督徒，他们还是很在乎的。有一次 我们俩就到一个很传统的基督徒那去，就大家，然后他就问我们说，你们俩有计划吗？就是以后我赶紧说有那个，他说那么上帝保佑。我想没计划上帝就不保佑。
实际上美国对于这个家庭还有婚姻的这个观念还是其实比中国人想象的要保守的多。
保守
的那北风呢啊，你讲。
对那个北风，我在问你之前呢，我想再告诉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一次电话，我们这个4001-2051，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分享说你在餐这个年夜饭上呢最常被问到哪些问题，而你是怎么回答的？
今天都过年，可能顾不及打电话了。
对，不过北风，我就想请教你是说，刚才这个小夏提到这个结婚的这个东西啊、哦，那我想说，当年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而你是怎么回答的？
其实我是客家人啊、哦，其实我更惨，就是没结婚的人时候，家里人会问什么时候结婚。结了婚的时候就问什么时候生小孩，生完一个小孩，按照中国的计划生育就政策的话，只能生一个。但是呢，对于客家人来讲，生一个是远远不够的，就是他们就说，那你们有没有想点什么办法再生一个？每年总会被这些问题所困惑，并且我那时候更大的一个困惑就是回到乡下，别人首先问一下你什么工作啊，然后我就告诉别人我做互联网，然后你。接下来你就会发现，你可能花两个小时你也解释不明白你做的是什么工作。
你有没有什么一个逃跑的技巧？给大家。
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乡下的长辈们，我想他们并没有太大的恶意，只是一种传统。所以你就是能耐心解释一下就解释一下，或者说如果实在不想回答，你就可以找点什么事情，然后就闪开。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把这个东西当成太大的压力，因为那么多年一直也就这么过了。可能对于现在的一些在外面求学或者就业的孩子，他们可能压力会更大一些，因为整个大环境的问题，能不能挣到钱的问题，这都是很让人头疼的问题。
小夏姐，我就想问一下啊，虽然说可能过去大家不觉得那么压力很大，但是现在好像对年轻人的压力是特别大，尤其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中国流行这个租个男朋友租个女朋友回家过年这样的一个服务业兴起了。那但是我们也看到今天有一个新闻，就说这个江苏有一名男子啊、哦，他38岁，结果呢，所以当然就这个年纪就会一直被问为什么还不结婚，为什么还不交女朋友，为什么不生小孩？于是他就租了一个女朋友回家过年，在前年，结果回家过年呢，不小心两个人就假戏真做了，结果那女的怀孕了，还为他堕胎了。那现在男的就不认账了。所以说，是不是中国的这种对这个求子抱孙或是要求结婚的这种压力，实在大到让大家觉得说有点扭曲了呢？
我想对男的压力恐怕还小于对女的。然后呢，因为男的大一点不结婚嘛，也就是说，哎。如果条件好的，这比较挑，是不是？女的要大龄，哪怕你条件再好，你硕士博士念一堆，你叫你剩女。所以回家，我们当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们年纪大比较大的女同学都说：“哎呀，真是一到周末也好，一到什么也好，家里就如果是在外地回家春节相亲，那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让很头疼。中国这个社会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但传统上呢，对单身就对你选择单身生活的人的那种，就是说这种无形中的社会歧视是很厉害的，就是说总觉得你有什么问题你才单身。但是美国不一样，美国现在超过40%的家庭是一个人的家庭，所以呢，在美国也就是说有超过30%的人是单身的，那么在美国不成为一个就是被社会诟病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如今还是这样。
我们有观众听众打电话进来，接听一下泰国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新年快乐。
哎，你好，我可以听到。
请讲，请讲。
我觉得现在。因为就是说，随着国内社会它的生存压力还是很大的，所以就是说，很多人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后才考虑去结婚。所以就比如说，国内房价也相对高一些，所以不好意思，我第一次参加你们的节目，
没关系，没关系，您讲，
那杨先，如果你被问到这些话题的时候，你都怎么回答呢？
我也是晚婚的， 我也是大概37、38岁结婚，也是被父母啊各方面的压力，就是别的也是压力很大。
对，你现在结了婚之后，是不是问你要不要生小孩？
对对对，
嗯。还有四川夏先生，我们现
在准备要小孩。
好好，不过呢，祝您生活幸福，不管要不要小孩是你自己的选择。
谢谢泰国的杨先生。
那我们接下来再听一下四川夏先生啊，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应答技巧？夏先生您好，四川夏先生，嗯。
啊啊，这边信号不太好。
嗯。请讲。
听得到，就是刚刚讨论的话题，我也。然后不知道之前呢，他们是怎么说的？
嗯，
我觉得应该问的最多的是中国现在的那个婚姻嘛，年轻人因为那个男女比例嘛，就是差距比较大。
嗯。哦，对，好，这个线路，四川夏先生这个线路也不太好。不过他大概提到，就是这个婚姻方面压力也有这个社会问题折射出来。就比如说这个男女比例失调，慢慢的这个女的男的比男的越来越多了。这个将来有人说他可能会因此而发生战争，
男的比女的多了
，然后这说他们到时候娶不到媳妇儿的话，是不是会产生什么样子的这样一个后果？这当然就是从这个小方面来讲了，这个人口比例的这个失衡。
但是这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如果说人家问男的说你为什么还不结婚，你就回答说这是因为一胎化政策的问题。
这还不是那么简单。问题是中国现在你看大学里女生开始比男生多了，那么传统上女的要往低里找，男的往高里找，所以呢剩女也很多。我在北京的朋友的孩子全是这个研究生、博士这么出来的一大片，就都找不着，所以呢，这里就有一个社会上这种传统观念的造成的差距。
嗯，那北峰，我想问你哦，刚才泰国杨先也提到经济的问题，买房子的问题，相信买房子这个也是很多人在餐桌上会被问的，买房了没？买在什么地方？买多少钱？附近的学区怎么样？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
我想毫无疑问，这个其实是每一个在国内生活过的人都会碰到的状况，都会被问到的状况。其实它几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你买不起房，你就很难谈结婚的事情。那你结婚的事情又会你没法结婚，那更不容易，更没法说生小孩的事情。那如果像国内现在，其实对于二代农民工或者农民工二代，他们这种高失业率的话，那其实房子也好，结婚也好，对于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奢望，很多时候来讲。所以其实为什么最近过年的这个压力问题为什么会在最近一两年好像有点突然成了一个话题，那其实我想跟这个大环境肯定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您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实际上他我们刚刚看那段视频看起来蛮搞笑的，其实内核呢反映出来的还是现在中国当前社会在变化当中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公众面临的这种压力，各方面这种压力。
我想毫无疑问，因为你有没有一个工作决定你能不能买得起房，那能不能买得起房决定你能不能结婚，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跟整个大的经济环境休戚相关。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过年大家感受的压力很细小的这些问题去感受一下整个中国社会大环境的变化。
是，那小夏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知道说像美国人在餐桌上很避免谈的几个东西，就包括工作赚多少钱、结不结婚等这种个人隐私问题。另外一个避免谈的话题可能是政治，但是有的时候呢，最近几年我们也看到很多什么兄弟两个在这个餐桌上，一个是共和党，一个是民主党的，在餐桌上吵起来。上次在这个C-SPAN 上头，还被妈妈 call in 进来骂说，在 Thanksgiving 的时候你们给我吵得够了，回来在 Christmas 不准再给我吵了。那在中国的话，餐桌上是可以讨论政治的吗？
其实中国餐桌上讨论，我就觉得我在中国生活三十年，在美国生活20多年，我的感觉是两国的差别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大。其实在美国人的餐桌上吧，赚多少钱也谈，结不结婚也谈，其实都谈，但是谈的方式不一样。比如说你在中国，你会说直接问说结婚没有，有女朋友没有，找对象没有，美国人就会问说啊，你最近跟谁在一起，你生活中有什么乐趣，生活中你叫 significant others， 你重要的另外一个人是谁。所以这里头他一样是会问的。然后比如工作挣多少钱，那么中国人会就说你挣多少钱， 美国人就会说，哎，你这个新的工作不错吧，比你以前收入更好，是不是？所以美国人会问，就是问的比较婉转，就不去直接侵犯你的隐私，但是就是想知道家里其他人情况的人呢，心情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家庭差异啊，并没有那么大。
北风呢，我问你一下，大家都记得，大概在30多年前吧，那会儿呢，中国的年轻男女结婚的时候啊。考虑的未来的打算就是三大件是吧？手表，
三转一响，
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还有什么？
自行车、手表啊，那个缝纫机，
缝纫机这些，
和这个收音机。
对，然后呢，后来我们看这个经济发展了以后，后来这个三大件也变了，什么彩电、冰箱，
对，
这方面的东西。再后来就变成房子、车子了。那我们看这个社会在进步，就是说人的这个需求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你是根据现有的这个经济能力不同，那这种压力其实也是一直在存在，不断的在有新的压力出来。那么在您刚才也提到说现在他面临这么多的这个压力，您现在最感觉到中国的年轻一代人呢，当下感受到的最大最切实的一个压力是哪方面压力呢？
我想现在还是一个就业机会的问题，因为对于多数的农村的年轻人来讲，他其实在现在的土地并没有太多的承载能力，所以他们只好出去打工。那打工年底能拿到多少钱回家，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是这个年好不好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口袋没钱，他这个年真的很难回去过。小伙伴们出去吃个饭，你没钱掏出来，父母该送的送不到位，可能就是一个过年都是唠叨白眼，肯定天天跟你叨谁家的孩子又挣了多少钱，诸如此类的话题。我想这个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来讲，肯定是有很切身的感受。其实我要分享一下我小时候的事情，当然跟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其实我爸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给我修好了一间房，造好了一个大床，一个衣柜，缝纫机那些当然都有了。他就说这些就是我作为家长的责任，给你们准备的。但是当我工作之后回到我家祖宅的时候，发现那些东西都已经被埋在瓦砾当中
了。谢谢吴英超分享他的个人经历。那节目接近的尾声了，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羊年特别节目，一起来讨论年夜饭餐桌上的生存秘籍。感谢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龚小夏，以及在纽约透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独立媒体人翁颖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搭档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将从这个春节的政治来讨论中国高层动向，以及探讨缺乏自由的情况之下中国媒体的生存悲歌。欢迎您准时收看。
那么如果您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的话，您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卫视留言板上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上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而观众朋友们可以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是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欢迎使用。
那么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陪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大年初一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寻，祝大家羊年快乐，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黄杨毅，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祝大家有个欢喜的新春假期。最后呢，一起来看看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以中文拜年的画面。美国之音祝各位观众朋友洋洋得意。
大家好，新年快乐。在 Facebook 我们会有一个大春节晚会，在这个晚会我们会有舞狮子表演和中国各地的食物，祝福大家新春愉快，阖家欢乐。我希望大家在这羊年幸福美满，洋洋得意。